听听信的旷野。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在这里一个马拉的经历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一个经历是神儿女们居然是在那么一个大的得胜啊，这个经历的逾越节，神保守，神救赎的恩典，也经历了红海分开，神百姓过了红海，和埃及的追兵那么大的难处和危险被除掉之后，马上就面临了一个马拉的考验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对我们基督徒走主的道路可能也是一个帮助啊，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在主的面前碰到困难是只有你才有的啊，其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工作的带领啊。那他说在苏尔的旷野，当他们从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你发现摩西在那里唱歌啊，米利安带领姊妹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么一个欢乐得胜的局面以后，他们开始走主的道路啊，真的是这个兴高采烈，可以这样讲啊。那么这个兴致冲冲的开始要走主的道路，然后他们第一天可能一面走一面在这里感恩啊，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大的局面，在旷野里面走路啊，也许我正好跟旁边的弟兄讲，哎呀，昨天真过瘾啊，看见那个红海哇那么大，然后看见神怎么样拯救我们，你像一路讲，大家可能眼睛还转着泪水在那里诉说神的恩典啊，在那里讲到神奇妙的作为。讲着讲着讲着，这个口越来越渴，就把身上带的水都喝完了，对不对？想说神等一下一定马上就有水来了，结果走到下午发现哎呀水快要没有了，还没看到任何地方啊有任何水的供应啊，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开始这个稍微小心，但是还是感谢神。那么到了第二天也许还可以勉强熬得过去啊，那想到神那么大的恩典，神一定会有预备。耶和华已乐，有人软弱，有人就站起来说不要担心，神必预备啊，所以大家还是在走。到了第三天还是旷野，弟兄姊妹，心中的那个 question mark 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已经会开始问神说 what's going on， 是吧？到底怎么回事？前天你还行了那么大的事情，今天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感觉，觉得说我如果看到那个神迹，我这辈子死都可以啊，我绝对信主。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边有三百万的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神迹，但是他们马上就面临考验。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做过一次见证，我碰到一个年轻人，我在十九岁去参加大专啊福音聚会的时候，他是已经肾脏已经坏到医生已经判决他没救的，整个人皮包骨，饭也不能吃，吃什么就吐，他根本没有胃口，人整个人是瘦下去了。他说那次正好从美国有一个神医的一个恩赐的弟兄回去，那天晚上在那个大会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说圣灵的医治一下子临到他，他全身发烫啊，主的能力一下子临到他的身上，他回到家以后整个胃口回来了。他虽然说要去吃东西，把他爸妈吓了一大跳，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吃东西的啊，因为一吃他就吐，一吃他就完蛋，医生根本已经觉得他没救了。从那天开始他身体恢复了，他整个身体好起来。他说红姐，我跟你讲，我以为从今以后人都会跌倒的话，我某某人绝对不会跌倒，因为我亲自经过神迹。他说我没有想到，没有过了多久，过了我不晓得过了两年还是几年，他说我整个人跌得非常非常的惨。他说我居然觉得当初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那种感受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个东西不能够帮助他走路，那个东西可能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力量是在于我们每天来依靠神。一棵葡萄树的枝子可以长得这么健壮，但是当它跟葡萄树撞掉的时候，它原来就算是最结果子的一个枝子，它从此以后枯干无用，不过丢在外面去，一样会枯干的。什么时候我们离到活水的源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断了，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借着回想过去来得胜。所以当埃及第七个丰年结束以后，七个荒年接着来到，对不对？那个荒年那个饥荒大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能够再觉得从前的富足了，所以已经忘记了从前的富足。弟兄姊妹，你过去富足的经验不能够帮助你的，在那个大的熬炼里面，那个关键在于说，就在现在，你是不是还跟主连在一起？ 不在于我从前有没有听过神音，不在于我从前甚至赶有没有赶过鬼，不在于我从前是不是有圣灵浇灌唱灵歌的经历，而在于是现在。How about now？ 你现在如何？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开始走路的时候，碰到困难，马上就碰到考验。你发现说这一班人，他们是凭着神的恩典和祝福在过日子，而不是凭着那个赐恩典赐祝福的主在过日子。所以当环境一出现的时候，马上他们的埋怨就出来，他们的困惑就出来，他们马上就面临考验。所以旷野走了三天，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开始里面嘀嘀咕咕的，对不对？后来到了第三天结束的时候，终于看到水，哇，到了马拉，哇，那里有水，高兴的不得了啊！我想我们在电视上、电影上都看过那些人爬冲啊冲过去就趴下去喝水，对不对？一喝发现怎么样？水不能喝，是苦的。这时百姓那个埋在肚子里面这些怨气通通出来了啊，像决了堤的河，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埋怨通通向摩西而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在这边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能够有什么呢？”用这边所有的埋怨通通出来。我们等啊等啊等啊，我们以为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结局居然是苦的，是我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说叫我能够享受，我连接受都不能，不要说能够享受它。这就是呢，就跟我们祷告的，跟我们所得着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很 frustrated， 对不对？会很失望的。这跟我自己以前做过见证，我以为祷告，有一次我以为今年年底12月31号以前我的瘤会消掉啊，因为我要凭信心向前要，不论能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的父必因为我的缘故的这个听你们的祷告，好像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就跟神咬定，我说主啊，今年12月31号就是已过，通通成新的。所以我就定时祷告，迫切祷告，早在练习一起祷告。因为只能12月31号晚上，我就一直守在那边，神主做事情。那真的，那个每一秒钟越靠近的时候，我就越兴奋。我就说啊，相信 going to happen， 我就是要相信你。那时候很年轻啊，才20岁。现在想想也真的是，这个在主面前真的是这个血泪史啊，这个在主面前摸索经历啊，这个挣扎各种的情形。那么怎么样从一个没有信心开始自己挤出信心，然后开始去撞着头破血流在那边洗会神啊？这个31号过去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表是不是快了一分钟，再等一分钟啊？这个都还是没时间。而且常常这个流不仅没有小，反而越来越大，对不对？那就是没能当我们所看见的环境跟我们所祷告的、跟我们所相信的相反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苦的事。随着马拉的经验，紧接着红海大得胜的经验，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弟兄姊妹，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所以在这里呢，主在这里有一个旷野的考验，说到他们三天走路，一天又一天，每天每天在这里熬过去。而当他们终于找到水的时候呢，结果居然发现是一个难处啊，是一个困难，是一个苦水啊。所以他们就给那个地起名叫马拉 ，bitter。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一种经验啊。我们会强调，会夸大我们的受苦，但是你看，神把苦水变甜以后，没有发现有人去改他名字，对不对？还是叫马拉。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只记得我们受苦的那部分，就是忘了神施恩的部分啊。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就叫苦逼腿的意思啊。然后呢，在这里神的一个奇妙的拯救啊，就是怎么样子把苦水变甜，而苦水能够变甜，神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这是在26节讲的，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我想我们圣经上也讲到好几个这个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什么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最熟的是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就是讲到我们的神必预备，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又讲到了一个耶和华是医治啊，就是讲到耶和华拉法 Rapha，就是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当我们 将来四世纪会读到耶和华沙龙，沙龙耶和华赐平安啊。像我们等一下读到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耶和华尼西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坚持，这个有好几个圣经上你至少可以找到七个啊。我想我就不多花时间在那里了。那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医治我们，就让这一切的苦就变成了甜。那这个医治是用什么来医治？用一棵树。那弟兄姊妹，那圣经上里面讲到树的时候，常常讲到神的救法、神的救恩，讲到十字架。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救法就是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我想圣经上讲到罪的几个地方，我简单提一下啊。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公羊两个脚怎么样扣在树上啊，就讲到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代替了一下。而在这里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挂在树上的，讲到他为基督为我们受了神的咒诅。那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六节，讲到以利沙的门徒去帮别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面去，那以利沙就砍了一段木头接下去，斧头扶起来，那个十字架那个拯救的大门啊，能够让一切下沉的力量能够被提起来。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我想最后的这两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这里讲到这个他们定耶稣定了基督的死罪啊。二十八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那另外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在这里上去是一个木头啊，有些翻译本都把它翻译作树，在树上。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然后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讲到，当我们真正唯有真正经历过神的医治啊，我们属灵各样的毛病，像埋怨啊、侥幸啊、这个凭眼见啊，这些等等的，我们才可能有转机啊。那么神医治我们的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神的救法是那棵奇妙的树，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是一切由苦变甜的秘诀。那是讲到神的救法，而这个救法跟我们能够发生关系，能够产生功效，在于人的信而信服啊。所以当神对摩西说你要指示他一棵树啊，要神所指示的那棵树啊，当他把那棵树丢在水里的时候，因此呢，我们没有看见摩西在这里有任何的问题，摩西就是去做了。所以摩西如果不能够信而信服的话，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如果不能够信而信服接受神的救法，不能够去在信而信服里面去接受基督十字架给我们的拯救和医治的话，弟兄姊妹，这个环境依然是苦的，不可能得到改变。所以能够从苦变甜，是因为基督的介入，是因着人信而信服接受的救，接受了他的救法，接受了他的医治。所以底下在这里主就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应许，是一个圣服的人特殊的福分，就是如果你们能够留意听神的话，留心听神的诫命啊，不仅仅听啊，而且然后第二件事情行神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守神一切的律例，神说我就不将加以埃及人的病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讲到那个世代的百姓啊，埃及人的病泛指一切现代的病，这个世代流行的病，像人心中的虚空、人的虚迷啊、人的不满足啊，弟兄姊妹，这都是这个世代越来越严重的病啊，一些特征啊。像最近两天的报纸说到台湾这个死亡率上升最高的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自杀率啊，现在已经列入前十名里面去了啊，一年里面死亡率。自杀死亡率增加了16%，好像啊，就讲到这个人的虚空啊，从外面得到了很多，但是心灵里面却是一个更深的虚空啊，就是都是讲到埃及人的病。那、啊、今天我们除非在主的面前真正接受了神的救放啊，才可能苦水变甜啊。那底下虽然短短的一节，但是也是一个很宝贝的，讲到以琳的经历，就是在当他们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以琳啊。那以琳在这里有12股活弦，70棵棕树，受到神丰盛的供应，那真的是欢莫甘泉。我们很喜欢读欢莫甘泉啊，我记得我的母亲读欢莫甘泉大概已经读了几十年了，她的那本又是小红点又是小绿点的，一遍又一遍读，每一年都读，每一天都读。那欢莫甘泉，我记得我以前啊，在我十几岁开始手术，每次住院的时候啊，其实不光住院，我那时候也是每天读一篇，每天读一篇，读了好几年啊。我现在不是要讲那本书啊，我就很喜欢它的书名，在荒漠里面，在干旱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绿洲，发现了活水。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能够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啊，所以虽然他们在这里走一段这么辛苦的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供应他们，遮谷的活水，说到丰盛救恩的供应和享受，而70棵棕树。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一个讲到丰盛救恩的供应，一个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那是在旷野之地所彰显出来的。你要知道，在旷野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荆棘，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5章讲到这个神的救恩、神的圣灵工作之后，他说到松树长出代替荆棘，这个原来旷野里面都是荆棘的，但是现在却长出了这么荣美的树来。这个30流长出代替吉利啊，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在这里取代了多次卑贱的生命。这里是一方面讲到丰盛救恩的供应，一方面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啊。这里说到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在这里讲到恩典的恢复，说到他们住在那里的水边安营。27节结束的时候，在这里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里讲到主耶稣真是我们这个灵魂的牧人啊，真是我们生命的慈牧啊，慈爱的牧人，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退回安息啊。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常常看见主耶稣就把他的门徒怎么样带到野地里面去歇一歇啊，带到海边去安静一下，带到山上去回归回一下。因为怎么样，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退回修行，主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走怎样的道路，主也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接受怎样的训练，接受怎样信心的这个熬炼啊，这主都知道。也在他们经过这样一段路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了雨林，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供应，也得到了恩典的恢复。那同样的，雨林在这里也是一个祝福的考验啊。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读了16章第1节，讲到以色列全会众从雨林起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旷野里面视野望去都是野地啊，又是一块绿洲，这么舒服，十二股活泉，每一个姿态都有，不用打架的啊，70棵棕树啊，这么舒服的地方。那个弟兄姊妹，当神起行的时候，他们全会众都起行，而且16章的第1节特别讲到他们的下一站又是往以琳和西乃中间近的旷野，眼前看到的就是旷野，不是另一个绿洲，弟兄姊妹。如果我在雨林的话，我要跟主讲，主你让我说绿洲在哪里，几天会到，我才想走，对不对？这个你看他们走出来，又是走到信的旷野。这个信的旷野就是这个信这个意思啊，信啊，就是讲到那个黎明，就是那个很麻痹啊，或者讲到荆棘的意思。所以那块地为什么叫信的旷野？因为常常不是满了荆棘，就是很多的那种黎明的路啊，就是很脏乱的路。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新的旷野，但是神的百姓却能够从以琳起行。 所以 Fox 弟兄讲过，他说神的祝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考验，因为它具有可能的破坏性。不是说神祝福我们为了破坏我们，大家不要误会，神永远是祝福的意思，但是神的祝福却可能具有这个破坏的性质，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满足了，我们自满了，我们停下来，我们觉得这样够了。我圣经已经读过两遍了，教会弟兄姊妹没几个人读过两遍，对不对啊？我现在也会说一点方言了啊，然后呢我在教会也可以再到查经了，哎，够了，我整个属灵已经达到巅峰了，那就够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碰在雨林，其实那样子的经历还不叫雨林，雨林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经历啊。啊，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在雨林要离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回想过去，在雨林不再有埃及当时所受的苦和督工在这里，对不对？过去的那些痛苦的历史，那些为难我们的人通通不在，而现在呢，雨林十二股活神七十棵松树全是祝福，而将来呢却又是旷野，又是荒漠，又是一个不可知的将来。就到我们的行程，我们都喜欢留，喜欢安静，但他们起不起来，继续往前。这就讲到这个祝福的考验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讲到经历神的引导，我们只能够从出埃及记这两个故事来讲，但到了民数记讲到神的引导，就有很多很好的故事也可以继续用啊。那我们今天只能用到这两个。那弟兄姊妹，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讲到神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常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马拉的方法，环境好像依旧，仍然是那一滩水，但是却因着基督的介入，它由苦变为甜。那我们仍然在马拉里面，仍然在马拉的这个点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水却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另外一种神的带领，就是把我们从整个环境里面释放出来，神把我们带到雨林去，让我们忘记了马拉的 bitter， 忘记了那些苦的经历，然后把我们带到活水的泉源旁边，让我们的得到恩典的恢复，得到了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却没有让我们停在这，我们前面还有当走的道路。因为旷野不是我们的家，迦南才是我们的家；雨林不是我们的标杆，迦南地才是我们的标杆。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55分回来，我们底下大概半个多钟头就可以了。啊，这是走天路主天教育的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在这里经历神的供应，这是在16章第一节一直到17章这里所讲的啊。那基本上我们分两个点来讲，讲到神降天粮，从天上降下粮食。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神供应他们活水。啊，我想这段的圣经我们很熟的，就是讲到这个天粮指的什么。指什么？好，主的话还有没有？耶稣自己根据在哪里？约翰福音，很好哈。约翰福音第几章啊？第八章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是拿淫妇来指那一组啊。第六章，第六章31节到33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粮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讲到它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而第二个目的，它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啊。那么我们请再读约翰福音第6章47节到51节， 他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啊，在这里不仅仅讲到这个粮食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啊，它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吃了能够永远活着。而这个粮食的本身就是讲到主的自己。那么当然我们怎么样子吃主喝主，是借着读主的话啊，然后借着在圣灵生命里面我们跟主更深的联合交通。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粮食，那么十六章在这里我们请注意到一节啊，第三节，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那这个埋怨是有点这个不太合理啊。第一个他只强调在埃及的好处啊，却忘了说在埃及他们当初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哀求啊，他们真的是受苦受到一个地步，他们跟神哀求求神救他们，他们完全忘了埃及的那个坏的那一面，只讲埃及好的那一面。那埃及好的那一面呢，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不愁啊，就是他们不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但他们只强调埃及的好处啊。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夸大了在埃及的好处，就是他们那时候是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啊，他们忘了在那里什么烧砖和泥做田间各样的工作啊，天天苦啊苦啊的受苦，通通都忘了，只讲说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肉，那真是受不了啊！你读到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你更气人啊！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是吃鱼，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有钱，那法老根本不给他们钱，他说我们不花钱我们就吃鱼啊，然后呢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讲了埃及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却不讲到他们在埃及所受苦的情形啊。弟兄姊妹，这个神百姓的埋怨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读到一点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形。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弟兄姊妹可以花一点功夫去把百姓几次的埋怨把它整理出来，或者埋怨或者得罪神，这两个把它找出来，那一共可以找到多少次，大家可以回家去找啊。那么埋怨的背景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背景是怎么样，经过是怎么样，那么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也很有意思，这个我十几年前就曾经把它这个整理出来过啊。那么你会发现到神的反应也不一样，那么在出埃及记神是一种反应，到了民数记神是另外一种反应，那为什么？那这个大家回家去做这个笔记好不好？这是百姓出埃及以后已经第几次埋怨了，大家记不记得？第三次了啊？第四次啊？你还读到一次什么？我读到的三次是，第四次他们要过红海之前啊，追兵来了。那另外一次是在马拉苦水的时候，那另外一次就是在啊第几章？十四章十一节。这个就是我讲他们那个埃及追兵的时候。好，没有关系啊，我想我们回家可能你可能会多读一点少读一点，那我自己是全部读了十四个啊，所以弟兄姊妹回家可以自己花点功夫去读读看。好，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啊，就是他们在这里说他们是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但是在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就是两种不同的食物，一个是在埃及地上的肉锅啊，一个是神降的从天而来啊，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啊，一个是属天的来自于神，一个是属地的来自于埃及。那另外一个呢 神的粮食，我们等一下就会读到，是需要凭着信心领受的啊。那么在埃及，那是一个交易的原则，你为他做苦工才有得吃，你不为他做苦工，他不可能给你东西吃的。好，那个马拉的性质啊，就是马拉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所以当他们看见马拉的时候，说这是什么啊，那个东西就成为马拉的名字。希伯来文就是这是什么啊 ？What is it？ 那决定不是刚才这个弟兄为我们带回来的枇杷啊。啊，冠武到邻居去问他真的是什么，人家就让他带着枇杷回来。一回来就被姊妹们封官了。我说冠武，我说你再去一次，再跟他说这是什么，看他还给不给。这个地上的东西这是什么已经有名字了啊。那么这个马拉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真的是这是从天上来的，这真的就是主耶稣自己，这地上没有的东西。每一次叫到马拉，这就是让我们提醒这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的东西。那这个马拉上面这个几个点啊，当然马拉本身的预表，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到就是主耶稣自己啊，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人若吃这真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么他马拉的出现啊，这边的性质讲到几个点，那一个讲到说马拉的出现是在漫漫黑夜，他的露水所培育出来的生命之粮啊。那特别在民数记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夜间露水降在云中，马拉也随着降下，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第九节啊，特别讲到马拉的降下是在夜间随着露水的时候下来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告诉我们说，早晨露水上升之后，这个马拉就出现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马拉啊，是在夜间这个漫漫的黑夜，特别讲到主的恩典啊，那个十字架的生命，黑夜特别讲到十字架的生命。那主耶稣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啊，那这个恩典，这个救恩，不是说他随便一句话就给我们，而是他实在是经过了十字架，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啊，他来造人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粮，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他为我们经过死，而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这就是马拉是从这个黑夜露水培育出来的啊。那第二个呢，马拉的形状呢，当然有的地方讲到说它像白霜的小圆物啊。那民数记十一章第七节是讲到像珍珠啊，又像圆锥子，这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啊。那讲到它的这个都是白色的，讲到它的 pure 啊，它的纯洁，它的洁净啊，它的这个珍贵。啊，第三方面讲到它的滋味啊，它的吃起来如同掺蜜的薄饼，这是三十一节讲的。那么民数记十一章第八节跟讲到说，它吃起来又好像新油啊，讲到这个东西是一种甘甜，叫人得到饱足的。也基本上这个马拉的性质我们知道了啊，它是讲到基督自己，它也是讲到在漫漫的黑夜中借着露水所培育出来的啊。所以今天一个人他能不能成为话语的供应，能不能成为借着他的交通能够让别人得到帮助啊？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到，我们在各样的苦难里面呢，我们就被神安慰，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苦难的人。因为姊妹，这都讲到黑夜的经历在我们身上能够培育出那个叫人得帮助得供应的那个话语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马拉的原则啊，这是马拉的原则。那主耶稣来，他真是在那个丰富的生命里面，一个更深的十架生命里面，他口出恩言啊，他心有恩，口这个口有心有爱，口有恩啊，他就是怎么样，心中充满了爱，嘴巴出来的话都是恩典，就是因为他自己为我们经过了十架，然后这些话语各个宝贵，那么洁净，那么纯净啊，而且呢，他的滋味尝起来如同掺蜜的薄饼，又好像新油。啊，讲到是那么甘甜，那么叫人得到滋润，得到饱足。那在这边讲到享受马拉的一些要求啊，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啊。第一个是要每日来领取啊，当然除了在旧约，在安息日的那一天不可以啊。 原来是神定的安息日的原则，所以基本上它的原则就是每天我们要按着需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讲到神丰富的供应。那这个每日 daily bread 每一天都要去拿，讲到神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过信心的生活。神不是一下子把一个米仓给我们啊，神是每一天早晨让我们去领。在这里有第二个点，讲到早晨来收取啊，说到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讲到我们在一天最开始的时候，在清晨最美好的时间，我们应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时间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享受它，我们来经历它，来得到它的供应啊。短短的几分钟我们跟主有一点的交通，或者读主的话，都是很宝贵的啊。清晨就领受主新鲜的爱啊，在主的恩典和主所赐的力量里面，我们得到更新，我们来往前啊。那第三个，他说到不可以积存啊，除了安息日，否则会生虫变臭啊。这是第二十节讲的啊，一方面讲到说这个在主的面前要维持一个新鲜、一个更新的一种灵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不断的有新的领受，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对主有新的认识和经历，对主的爱也是一个新鲜的爱，说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新鲜啊，不要积存，因为你一积存，你第二天你就不会去收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这个隔夜的马拉，这个一早就是你天天交通的东西都是一些死旧的东西，不是新的东西，不是在于你交通的内容，而是交通的人不新了。因为你是把以前陈年老货或者十二栏里面翻了一段就出来到处讲到处讲，而不是自己在主的面前被主的爱摸着跟体会，你还是可以去讲那一段，但是你自己里面的灵气是新鲜的啊，这个很不容易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不可以积存，也讲到神要叫我们凭信心过生活，不是累积的，神要我们每一天啊，所以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不为明天求粮食，不是为今天，神一定供应，这叫做信心的生活。那第四个，他说可以煮的、吃、烤的、吃，甚至磨碎的、捣碎的，做成饼吃啊。讲到怎么样子的方式去吃煮喝煮是其次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吃的享受的它。那个煮在我们每一个身上，让我们享受它、经历它的方法不一样。有人喜欢借着导读，有人喜欢借着等候煮。啊，有人借着读主的话，有人借着祷告，有人借着唱诗，你要怎么样子去经历主？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 approach， 有不同着力的点，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吃的它，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的它。好，这是讲到降天粮啊。那第二方面是讲到供活水啊。在这边讲到这个活水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所面临的情形其实比前面又更艰难了啊。那第十七章，他们说以色列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又跟摩西在这里有争闹啊。第四次的发言人，那弟兄姊妹，那这一次的争闹比前面更大，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困难更难。我想在旷野里面走走走走走，碰到了雨林，这是很喜悦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在这边有活泉，在这边有棕树啊，棕树呢，这是我们没有问题的。那碰到马拉就很难了，对不对？那是苦水，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苦水是变成甜的了。而现在他们来到的地方，可能看到的都是乱石，都是石头，都是干地，完全没有水的味道，没有水的痕迹。棕树呢，就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你马拉至少还有水嘛，对不对？一棵树跌下去了，结果变成甜的。这边的神至少还有一些施恩的凭借，在这边什么都没有。那弟兄姊妹，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在这边神叫摩西带着长老，然后要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啊，他说我必要在河列磐石，第六节，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弟兄姊妹，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那这个磐石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我们等一下会读啊，就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他讲到基督啊，所以这个磐石是预表的主，而神亲自站在磐石面前，让摩西拿着杖在众长老讲到百姓的代表面前啊，在那击打这个磐石， 还是裂开流出火水，因为那个一角基督为我们受害，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这个让他所流的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弟兄姊妹，他的血除掉我们的罪罪行，而他的血和他的水就是讲到他的生命啊，在这里除掉我们的罪性啊，我们与主同行，他把生命给我们来替代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讲到那时候读到说，我要在你的面前啊，你们要在我的面前击打磐石，讲到神亲自啊在这里看着人，在这里击杀他的孩子啊，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那天真是把他的爱子交在人的手中，被人击打，而磐石裂开，而活水流出来。而这个磐石不仅仅成为我们长生之所啊，这个磐石，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的那磐石就是基督。多么宝贵！所以在讲到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啊，几个跟水有关的，我简单点一下，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啊。一个是过红海，预表我们受浸啊，脱离了世界，过了分别界限啊，那么仇敌的权势从我们身上脱落。啊、还有一个水，讲到马拉的苦水变甜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讲到以琳的活泉。神路上丰富的供应，恩典的恢复啊，神所给我们的祝福。讲到黑夜的甘露，是培育出了玛纳，我们属灵的粮食。在这里也讲到磐石的活水，是那一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我们走到哪，基督活水的供应的等到哪里去。而我们从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七节讲到永流的井水啊，他们在比尔地。啊，民间的尊贵人用柜用杖所挖，而百姓围着他们在那里唱说进啊，涌上水来。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很好伟大的一个信心的图画，对不对？神的百姓在那里信心唱歌说进啊，涌上水来，地上根本没有东西的。而神家的尊贵人讲到神家的 leader 啊，他们生命信心度量各方面都在神百姓中间啊，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成熟的表号啊。他们拿着杖在那里挖啊。然后百姓在那里唱，我们就从森林里出来的嘛。我觉得一路上都是非常美的事情啊，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家里面，就是呢，其实也是一样。到你带查经的，到你神家的牧人、神家的 leader 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手中的杖，到你能不能给神儿女们带来祝福？到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啊，能够让活水在神百姓中间出来？而另外一方面也讲到神百姓的配合啊。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的祷告，说神啊，涌上水来。他们在那里凭信心赞美，凭信心相信，然后也在那里凭信心接受神的供应，神就从水就从地底里出来了啊，涌出活水来。就觉得这真的是太 wonderful， 太 beautiful 的 picture， 太漂亮的图画，其实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这礼拜五的聚会弟兄姊妹，我希望这礼拜大家都跟着小组长唱啊，神啊，涌上水来。我们这个带查经的弟兄们真的是把活水带出来啊！大家在主的面前，在旷野的路上啊，疲倦休息的时候，我们却在这里得享神丰富的供应。虽然外面好像看不见有什么，但是当我们是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神的应许，带着权柄在这里挖的时候，活水就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过约旦河，讲到我们主观经历里面的一组同死同复活啊，我想这个不多说，然后他们就进了迦南地区了。所以从这个我就是出埃及到进迦南哈，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故事都可以去读的啊，像埋怨可以去读啊，摩西几次的上山，上山的目的啊，他神的反应啊，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水，像这个粮食啊，我们刚刚讲的粮食，其实我们也讲到神要更换百姓的粮食。啊，一开始走神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在这里改进我们的粮食，改进我们的口味，把那个吃葱、吃蒜、吃黄瓜、吃韭菜的那个味道啊，他神要把我们改成吃属天的粮食。所以你看他们在埃及是吃什么肉锅啦，这些鱼啊，什么葱蒜姜的啊，都是满口山东人的味道。那么要出埃及的那一天，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吃羊羔，吃苦菜，吃无酵饼，对不对？ 你看那个羊群一上路之前，要接受救赎之前，神改我们的食物啊。而在旷野的里面，我们吃玛纳，我们喝活水，而神在路上供应我们。而到了迦南地，一进迦南，玛纳止住了。迦南地的干粮土产，讲到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粮食跟供应啊，有大麦，有小麦，有什么什么无花果。